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这个朗读。我们有罗文辉老师帮我们朗读诗篇和研习题。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呢就会从回应我们的这些研习题的朋友当中选出三位回答的最好的朋友呢，然后就把这本书呢去送给他。今天继续由罗文辉老师帮我们朗读诗篇27篇和28篇29篇，而且呢他也会朗读诗篇26篇的一条研习题。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要为你读出的是一道研习题，就是诗篇第26篇这一篇讲论的研习题。题目是这样的，大卫呢必须跟虚谎的人对抗。那么诗篇第26篇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对抗虚谎的人呢？大卫他必须与虚谎的人对抗。请问诗篇第26篇这篇诗篇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对抗虚谎的人呢？如果你思想过了，把答案写过来寄到我们电台，写给我罗文辉收，那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这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里面的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的。那么如果你要写信来的时候，记得把你自己的名字、你的地址、详细的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告诉我，我才可以把书送给你的。好，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27篇了。诗篇第27篇根据其实是一本所记载的标题呢，大卫在被高利之前写下了这篇诗。这就表示呢诗篇第27篇大概是在大卫被扫罗王和他的手下追捕流亡在外的时期写成的。这篇诗的确显示出大卫被凶暴的恶人毁谤和追杀，以致呢身陷险境，很符合扫罗王和他的手下的行为。但是呢尽管这个情况是那么艰难和危险，大卫还是安稳的，还是壮胆的和不惧怕的。大卫在这篇诗里头呢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认识神，信靠他，他呢就会帮助我们胜过各种使我们生命瘫痪的恐惧。好，第一段我们要讨论的是惧怕环境，惧怕环境。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27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来看看诗篇第27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 歌颂耶和华。这个题目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惧怕环境。大卫呢，并不是闭起眼睛不看四周围的环境，他乃是仰望神，从天上的角度来俯视环境啊。神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正如神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切。他是我们的亮光，所以呢，我们不必惧怕黑暗。神也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保障，所以呢，我们不必惧怕自己的软弱。神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一定得胜的。虽然圣经中有多处经文啊，都是把神与光联想在一起啊，但是呢，以光比喻神，这里却是第一次。大卫不知道敌人会不会像一头野兽一样的吞吃猎物，突然的出击，或者呢驻兵围困他，或者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宣战攻击他。不管敌人用什么策略，大卫都不会因而惧怕。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第31节所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大卫外在的信心秘诀是在于他内在的顺服。他用时间与神相交，祈求神的指引。大卫知道他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只有神才能看见的部分，这是他绝对不妥协的优先事情。大卫当时身在犹大的旷野，距离神的圣所很远，但是他仍然与神有相交。神的家只是一个帐幕，因为圣殿还没有兴建呢，但人呢还是称之为神的殿。第四到第六节所用的象征呢，是常在基督里的旧约版本。在古代近东，当客人进到主人的帐幕内，主人就必须亲自负起保护和供应的责任。一个脆弱的帐幕变成了一个堡垒。第四节的荣美不单是指神荣耀的性情，也是指着他给百姓那丰富的恩惠和好处。大卫用时间来默想和思考神奇妙的恩典。他敬拜完毕出来的时候呢，感觉自己走在磐石上，他的目光越过敌人，只看见神在前面已预备好的胜利。难怪他向神许愿说，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必向他献上感恩的祭，还要欢然地敬拜他。好，第二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来读一读经文。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啊，这是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经文。题目呢，就是惧怕失败，惧怕失败。那大卫呢，虽然对神有信心，但难免会担心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个软弱的人。在圣所里，仰望神是一回事，在战场上看见敌人逼近呢，一步一步的逼近，又是另外一回事。万一大卫生命有什么过犯，以致神在征战里头啊中途离弃他，那怎么办呢？当大卫大声的呼求神的时候，神在他的心里对他说：“寻求我的面。”那如果神的脸光照我们，这就表示他喜悦我们，一定会帮助我们。如果他掩面不顾我们，就表示他不喜悦了。我们必须省察内心，承认自己的罪。大卫的父母从来没有丢弃过他。他这句话是一句非常熟悉的谚语，神看顾我们，就像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父母一般都不会丢弃自己的孩子的，神更是绝对不会丢弃我们的。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 到第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一段的题目呢，就是惧怕未来，惧怕未来。这些话呢，是不是大卫在战胜以后写的呢？作为一个足智多谋的战士，大卫知道一次的战争不能确保敌人不再攻击他的。或许呢，敌人已经退兵了，但是大卫现在担心他们会回来。近前的苏格兰牧师波恩拿 Andrew Bonner 他说呢，让我们在战胜之后仍然保持警醒，就好像战争之前一样。那这句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呢。大卫求神指引他，带他到一个没有网罗的平坦的地方，使他战胜那些毁谤他有好名声的说谎者。他在第十三节所说的话是不完整的，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那又怎么样呢？我会在哪里呢？那和合本的翻译呢，就加上了就早已丧胆了这几个字。大卫相信神的恩惠会随着他的和迎接他的，神呢会为他积存恩惠，以备不时之需。神的恩惠用之不竭的，因为大卫可以进入神的家啊，进到神的同在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关键都是在于对神的信心。大卫没有横冲直撞，他乃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因为信心和忍耐是紧密相连的。第十四节可能是大卫向他的军兵所说的话，因为他的手下也需要勇气和力量面对下一场仗和前面的道路。那这一段劝告呢，让我们想起摩西对约书亚所说的话，神给约书亚的话，还有呢啊，犹太人的领袖对约书亚的勉励等等。哈姆比林 Stuart Hamblin 在他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里面这么说，他说，我不知明天将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如果耶稣是你的救主和主宰，那么你的未来是有依靠的，你可以毫无惧怕。好，下面呢，这是为你读出研习题的时间了，请你听好了。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的话呢，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我呢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冒号诗篇》这本书呢整本送给你作为礼物。请你听好这个题目啊，大卫写诗篇的时候，就是诗篇第27篇的时候，他身居何处呢？他身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住在一个没有教会的地区，你会怎样敬拜神呢？大卫写诗篇第27篇的时候，他身处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住在一个没有教会的地区，你会怎样敬拜神呢？好，希望你尽快的把这个答案寄过来给我。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28篇。诗篇第28篇，大卫呢再一次深陷困境，他向神呼求求救啊。那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但是呢，这个事情涉及到恶人作孽的那些假装跟大卫交好的，但是呢却背地里陷害他的一些阴险小人。在亚沙龙叛变的酝酿期间呢，正有这类事情，但是大卫既嘱咐手下不要伤害亚沙龙的性命，又怎么会求神消灭自己的儿子呢？不管这个背景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篇诗里头学到一些有关祷告和忍耐的宝贵功课。 好，我们先来看诗篇第28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卫的诗：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争墨，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这是诗篇第28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题目是没有回应的祷告的困难。没有回应的祷告的困难。那大卫为他所面对的危机恳切祷告，但是神并没有回答他。常常有话说呢，神的迟延不代表神的拒绝。大卫呢，就是在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了。在第一节呢，他求告神，到了第二节，他拼命的呼求神，但是神没有回答。那永不改变的磐石竟然会改变呢？神沉默无语，是不是因为他不能再听见和说话了呢？大卫面向神的圣所祷告的时候，是举起双手来敬拜他的。但是呢，显然神看不见了。但是呢，耶和华是那位看见他的百姓，听见他们呼求，而且向他们说话的永生神啊。大卫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坟墓里面，灵魂在阴间里，就像个死人一样。他也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罪犯，跟恶人一起被拖去受死刑了。他们是虚谎的人，但是他是口说实话的人。他们不留心神的话和作为，但是大卫呢，却是神的仆人，他忠心的侍奉神。按照神跟大卫的约呢，那些拜偶像的敌人应该受到审判，被定罪的。但是神呢，却是袖手旁观。神怎么可以对待他所高立的王，好像对待一个犯人一样呢？但是呢，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父神也容许自己的独生儿子被人视为一个犯人一样。大卫祷告不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而是呢求神守约，使他的国有公义和平安，让他们自食其果，这就是大卫所求的。好，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六节到七节，诗篇第28篇。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这是诗篇28篇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题目是无拘无束的赞美的喜乐。无拘无束的赞美的喜乐。那突然之间呢，换了一个场面，大卫以歌唱代替了哭泣。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就是呢，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倚靠耶和华的信心是扭转乾坤的一个关键。仇敌的手忙着做恶事，但是当大卫相信神，举起双手来祷告的时候呢，神的手就会做事了，会满足他的需要了。信心摇动神的手，而神的手掌管宇宙。大卫称颂神的拯救，他不怕公然的承认，他的见证很清楚明白，神已经听见我了，神已经帮助我了，我信靠他，这个时候我要赞美他。大卫现在已经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不管仇敌将会做出什么事来，他也有神作为他的盾牌。大卫拥有神的能力和神的保护，多么奇妙啊！大卫把痛苦的经历化成一首赞美神的诗歌，他所留下来的见证世世代代一直 鼓励着其他信徒。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第八节到第九节，诗篇28篇第八节到第九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这一段的题目是不配得的福气的应许，不配得的福气的应许。大卫在结束这首诗歌之时，他从神那里学会的功课，他就拿出来作为一个劝勉，勉励百姓。神不只是救了他所高立的王，也会救他的百姓以色列。愿神拯救君王。那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就是说愿王万岁，本来的意思是愿神拯救君王。这句话呢，也意味着愿神拯救百姓，所以他们也必须信靠神。大卫看整个国家为神的产业，神的羊群，还有是神的家庭。第九节呢，就提到牧养这个词，还有呢扶持，就是抱着小孩的意思。当然了，忠心的牧人有时候也会抱着小羊，所以这两个意象呢是合而为一的。大卫虽然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常常看自己是一个牧羊人。是的，以色列国呢是神的产业，因为他把属灵的财宝投资在他们身上，这些财宝呢是这个破了产的世界所需要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神没有丢弃他的子民。好了，第28篇诗篇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了。下面有一道研习题，希望你把答案也寄过来给我。记得，如果你把答案寄来的时候呢，把你的姓名啊，真实的姓名，你的回邮地址、邮政编码也告诉我，那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作为礼物。那研习题的题目是这样的：什么使大卫的哭泣变成歌唱呢？什么使大卫的哭泣变成歌唱呢？你曾经面对不公平的对待，成为受害者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这种遭遇对你的灵命有什么帮助呢？你有没有经验过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成为一个受害者呢？这种遭遇对你的灵命有什么帮助呢？希望你今天就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29篇。诗篇第29篇，大卫呢是一个喜欢户外的人，他欣赏大自然，他也因为创造主耶和华的能力而欢呼。今天的犹太信徒啊，以这篇诗，就是诗篇第29篇呢，作为庆贺五旬节的一部分。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现风的响声，舌头好像火焰，神的话发出打雷的声音，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教会也可以用诗篇第29篇来庆祝五旬节呢？以色列的邻邦相信巴利就是风雨的神，也掌管生物的繁殖，但是这跟本篇所说的是相反的。本篇彰显了神的主权，也谈到呢神创造的大能，这两方面呢都是叫神得荣耀的。那荣耀这个词在诗篇第29篇呢出现了四次，因为大卫在风暴中看见神的荣耀显明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诗篇第29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的诗：上帝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好，这两节的题目呢，就是神的荣耀在天上的圣殿里，神的荣耀在天上的圣殿里。那天上呢，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这里的命令是向着天使发出的，要这些天使呢，把神的荣耀和能力归给他，因为神的属性能够彰显他的名。 诗篇第29篇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到神的能力。第4到第9节呢，以描写暴风雨来说明这个能力。约伯记第1章第6节、第2章第1节和38章第7节称天使为神的众子。那请你参考诗篇第89篇的第6节。犹太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所里服侍，他们穿的衣服都必须按照规定的，甚至连天使来到神的面前也必须有合适的服饰，就是衣服，就是所谓的圣洁的装饰了。真正的圣洁是悦人眼目的，最美的例子呢，显然就是耶稣基督在世服侍所展示的生命了。罪呢，是丑陋的，不管他以什么名义出现呢，但是真正的圣洁是美丽的，是神得荣耀的。好，第二段呢，就是第3节到第9节，3节到9节，我们一起来看。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那这一段3节到第9节的题目呢，就是神的荣耀在地上的风暴中，神的荣耀在地上的风暴中。这一段呢，把暴风雨描写得非常的精彩和戏剧化。它形成自地中海的一带，然后呢向东移动，以致呢到以色列的北部的黎巴嫩的山脉，经过陆地继续的向东，直到黑门山，从那里又再南移200公里到了加底斯的旷野，才完全的消散。随着暴风雨而来的呢，就是雷的响声还有闪电。耶和华的声音这个字呢，出现了7次，打雷和显明神的威严的，就是那位荣耀的神，他也是荣耀的王。那黎巴嫩的山脉的高度大概是海拔3000米，迦南人呢相信那是他们的神的住处。该地盛产香柏树，但是连这些高大结实的树呢，神的雷也能把它们震破。事实上啊，神的雷使树木山岭都跳跃，好像牛犊一样。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再谈，愿神赐福给你。
欢迎弟兄姊妹呢来信，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只要回应呢研习题，然后呢我们会在每个月呢选出回答的最好的3位朋友，就会把这本课本呢送给他。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命